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先说明一下哈，虽然目前在讲堂的一位法师还有三位师兄，跟我的距离一定是超过1.5公尺以上哦。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是录影还有直播，为了怕事后有人会觉得，诶，为什么助讲者没有戴口罩？怕有这样的一个误导，所以从今天开始，那么因应政府的法那个规定，所以我会开始戴口罩，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质疑。好，在上一周进行到的是有关心不相应刑法中得非得，在讲到非得的部分。在讲义37页哈，上一周有一处产生了一些问题，没有交代得很清楚哈，先进行说明哈。讲义第12份哈，俱舍论分别根品哈，卷4第347页哈，科判小 B 兼论的地方。那么以下的段落科判哈，会再重新调整哈，目前纸本上的科判并不是那么的服顺哈，他届时会调整说，因应提问者依据着讲义36页本论所说，云何异生性未不惑圣法那接着有提问说不惑何圣法名异生性以下呢是有3家的说法那前2家是有部。至终的看法那在讲义的347页论文的第二行不算科判，论文的第二行开始一直到不需要说此一句中含存异故，如说此类时水时风，一直到这边呢是有部中第一家的说法。从讲义347页有说这个段落一直到讲义348页的若尔重说唐捐其功，那这边是有部的第二家说法，以及去回应一些执难，还有论主对有部第二家说法的批评，所以这个算是回应中的第二个段落。那么第三个段落是从讲义348页论文的最后3行，如今布施所说为善，一直到未成未生，圣法相续分未差别，名异生性。这边是为另外一个科判是论主以经部为证说。好，在讲义347页的有部第一家说法中去回应说，若尔比论应说纯言，比论是指讲义36页的本论那在此相对应的出处是法治论那这个纯言如果以中文来叙述的话，安立在论文本身应该怎么修饰呢？他应该去修饰不惑，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争问，这个征询提问执难者呢，他认为说，如果按照有部第一家的说法，所谓的不惑圣法是指不惑一切圣法的话，本论的论文应该怎么讲呢？应该讲说，云何异生性，为纯不惑圣法。那么在中文来讲，它就变成算是一个副词，来去修饰后面的动词。这个动词是不惑，不惑。好，那也就是说，如果以现代白话的说明的话，解释应该是说，什么是异生性呢？那么异生性就是完全不惑所有的圣法，这个就称为异生性。那个纯这个字，上一周有提到，在梵文的 汉译的话，它有是仅有、只有以及完全、绝对的意思。那这边是以完全、绝对的意思来说明内容会比较服顺，也就是刚才所提的是完全不惑圣法。因此论文后面呢，在讲义37页论文第二行，为不惑一切不别说故，此不惑言表离于惑。好，那到这边一个段落的意思就是说，本论所讲的不惑圣法是指不完全不惑一切圣法。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解读呢？原因是说，论文本身并没有另外提说有哪些是获得，哪些是不获得，他不特别去提，就代表说是包含一切圣法都完全没有成就。因此接着才会提到说，这一个词不惑这个词呢，它的意义就是表示表显出是离于惑，对于成就呢是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断离，完全的断离，所以称为是离于惑。好，那么这是上一周在说明这个段落的时候，那么今天进行补充。再来第二点呢，对于第一家有提到说，举世间的例子，讲到说，如说此类时风时水时风，上一周有提到依据注脚一刮胡一列出普光的俱舍论记，他所举的例子是鱼类食水，龟类食风。那么这样的说法在古德其实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以法宝来讲，法宝认为普光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他的意思是说，因为鱼呢也不单纯只有以水为食，同样的乌龟、龟类它也不仅只是食风。在事后呢我有回去查，当然鱼我们都知道，鱼可能有吃海藻，甚至有些鱼可能吃一些小鱼小虾。那龟类呢基本上大体可以分成两大类，因为海龟之类的，那海龟之类多半都是以肉食性为主，那陆龟之类的呢多半都是草食性的。所以不太理解为什么普光会举以龟食风，然后可能古代有此一说吧。那法宝批评完普光的说法之后呢，他自己举的例子是什么？他认为食水呢是蚊，蚊子的蚊，那食风是蝉。这个例子当然我个人认为也是仅供参考啦。为什么说蚊子是食水？蚊子明明就很喜欢，就是雌性的蚊子明明很喜欢叮人啊，或者有些是食一些果肉啊，果肉里面的营养啊。那至于蝉食风，这个我个人不太清楚。另外有一家古德在说明的时候是以人啊，说可能某一类的人是食水，某一类的人是纯食风，这有点像我们半开玩笑的讲说吸空气就会胖就会饱。那么这个就是古德针对世亲这一段文所举的说明，那么有不同家的说法，但是从现代来考量似乎都有一点需要质疑争议的。好，那这是在附带题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接着呢就请看到讲义349页，科判刮胡大堤前提到的非德，他在舍的时候是什么时间点呢？在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会舍掉非德？非德就是不成就某一法，我们称为非德。好，论文提到，如是非德何时当舍？回答， 此法非得，得此法时或转异地，舍此非得。这个一句话就是解释寄送，非得是得法异地舍。好，接着就解释了，举例解释，如顺道非得说明一生性，这就如先前本论发智论所讲的，不惑圣道名一生性，那么不惑就是非得的同义词，所以这边讲说对于圣道不成就，我们就说这一位凡夫或那一类的凡夫他是具有一生性的，具有一生性。好，那这样的一生，这样的凡夫，他在得此圣道时或异地便舍，这边的舍是指舍圣道的非得，舍圣道的非得。好，意思也就是说，原本对于某一个圣道的非得呢，当他得到圣道的时候，或者是他转，他从欲界投身到色界的某一地，或者乃至投身到无色界的某一地，那这时候对于欲界的一生性的非得呢，他就舍弃了。所以所谓的异地呢，就是在投身转地的过程当中，这边的地是指三界九地的这个地。好，那举圣道的非得，它道理是如此，那么对于语法的非得同样也是比照办理，所以他讲说类此因思。好，那关于这一段这一小段可以参考注脚123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的第一大段，有提到说二十舍非得，那第一十就是持法非得，在得到持法时，原本是不成就某一法，不具备某一法，那么当另外一个时间点得到具备这一法时，那么就将原本的非得给舍弃，给舍离了。好，接着普光就解释，此句以得替于非得处，说明为舍。好，就是原本有情跟某一法是非得的关系，现在呢改成变成是得的关系。好，接着同样依着论文所举例的，如顺道非得名一生性，得此顺道时舍彼非得。好，所以第一种情况舍非得是以得来作为替换。好，第二种是转异地时舍此非得。好，那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他后面附就解释了，此非定有得替非得处，以彼非得随所依生，但舍身时非得亦舍，于转异地虽非能舍亦生性尽，亦舍少分。好，那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不一样的地方，他特别提出来，第一种是有用得来去替代原本的非得，但是第二种情况未必。第二种情况非得被舍离，不一定有得来做替换，所以他说非定有，不一定有，可能有，可能没有，不一定有。那为什么呢？后面他解释原因，因为非得呢它本身的性质是随顺着所依生，这如我们先前论文有提到，非得它是随有情的命根众同分来去判别。好，所以既然是随有情的命根众同分，也就是指此处所提到的所依生，因此呢只要这个所依生这个命根众同分断离舍离的时候，非得同时也被舍离了。 所以如刚才所举例的，当现在是欲界的凡夫，当他投身到上界，或者是投身到另外一处的时候呢，不一定是上界，然后比如说现在是人，如果他投身到地狱或者投身到欲界天，同样只要他有舍身，有舍身，有死有生这样的情况，那原本对于人的这个或对于其他的非德呢，他本身呢就会这样的欲界系的非德就会被舍离。好，那接着他讲说，举个例子，假设现在是从欲界的某一个凡夫，他投身到色界天的出境率好了，他说虽非舍一生性尽，这个尽是完全的，不是说完全将三界的一生性完全断舍，不是，他投身到上界，他所舍的呢是其他的，可能是欲界系的非德，他把它舍离了，但是呢，他仍然会有上界的。好，所以并不是将所有的有关一生性完全断离、完全断舍，但是呢，他有舍掉少分，有舍掉少分。好，那这是这句话的意思。那么要将一生性完全断舍，那就是要转凡成圣，转凡成圣才有可能。好，那接着呢，再看回论文，刮胡大帝的论文最后一行，若非得得断，非得非得生，如是名为舍于非得。那这一段文看起来有点像绕口令，那么大家可以参考黑板上所画的第一个图，那这个图当然也是示意图了，示意图。那比如以一生来讲，一生就是对于圣道有一个非德的关系，那么依照着这一句论文的顺序，大家请先标上相关的序号，若非德，这个我们标 A1， 好，得断，这个得我们标 B1， 好，好，那非得非得生，这个有上下引号的非得，同样是 A1， 好，那非得生，这个非得呢，我们标 A2， 那如是名为舍于非得，好，那这边的非得呢，还是标 A1。那在黑板上有 A3， 那个 A3 是指哪里呢？这个是指等一下我们会参考普光聚色论记论文解释中，它有提到另外论文所引申出来的意义，那等一下再进行说明。好，那依据刚才论文的顺序，我们标 A1 B1 A1 A2，那最后一个非德是 A1， 以这样的顺序来配合黑板上的图说明这一句论文。我们将非对于圣道的非德给舍弃断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非德本身是有情，跟一个一生有情，一个凡夫跟圣道的关系它是不成就。那么但是呢，非德跟凡夫这一位凡夫的关系呢，它本身有一个成就，我们去成就这个非德。那么因此呢，当我们要将不成就圣道这个非德给断除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将原本跟 A1 非德的这个 B1 的德给断掉，把它给断掉。好，那么因此呢，会产生这个 A1 非德的一个非德升起。那如黑板上面所讲的，这个非德呢， 就是 A2， 也就是有情跟顺道的非德产生了一个不成就的关系，这个不成就的关系呢就是 A2 的非德，就是 A2 的非德。所以论文讲到的就是非德的非德就产生升起了，友情跟 A1 的非德呢就有一个非德的关系，因此呢有点像是我们讲的负负得正啊。所以当将顺道的非德给舍弃之后，那么在这种情况我们就说它是舍于非德，舍于非德。好，那么论文以示意图的表达就如黑板上面所讲的，那么比较粗的这个非德呢，上方比较粗的这个就是 A2 的非德，就是 A2 的非德。那么一生跟圣道彼此间的关联，这个就是 A1 的非德，就是 A1 的非德。好，那么在这一段同样可以参考注脚123，刮胡一普光的居士论记同样有附带说明，并且呢在引申。好，请看到释文的第二段，应该说是第三段了。若非得上法具得断，这一段，若非得上的法具得断，于所舍非得上复有非得生，非得前非得，如是名为舍于非得。那这两行就是解释论文。那同样如果标上序号的话，若非得上，这个是 A1， 那法具得，这个得是 B1， 那于所舍非得上，这边的非得还是 A1， 那复有非得生，那么复有非得生这个非得是 A2， 是 A2， 那非得前非得是指A2 的非德去否定掉，去舍掉 A1 这个非德，所以前非德是指 A1， 是指 A1。 好，那如是名为舍于非德，那这句话中的非德呢还是 A1。 好，那这个是如刚才所解释，黑板上示意图所表达论文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是普光再引申出来的，据实而言，于所舍非德上法具德，亦有非德生。好，那这句话就出现了黑板上所标示的 A3 的非德。好，我们来同样稍微标明一下，于所舍非德，这边的非德是 A1， 那么法具德，这边的德是 B1， 那亦有非德生，这边的非德就是 A3， 就是 A3。 好，那么所以呢，普光大师所表达的就是对于原本的这个德，因为要去否定掉，要去断掉它这个关系，断掉这个德的关系呢，所以也必须要有一个非德的不相应心法，将它给斩离，将它给舍弃，舍弃掉这个法具德，舍弃掉这个 B1。 好，那接着呢，普光就讲说，此文，此文是指论文，居士论文本身呢是只说明舍非德这样的，为了需要表达舍非德的缘故，所以淡言只说非德的非德生。那这边的非德，第一个非德是 A1， 第二个非德是 A2， 那不言德非德生， 不言里面的德是 B1， 那非德是 A3， A3。好，所以所谓的据实而言，就是普光认为说，如果要讲得更清楚的话，那应该还要去表达说，这个 B1 的这个德，它本身因为被否定掉了，所以呢，也要有个非德。但是呢，论文为了要简精简扼要了，所以只讲把 A1 的非德这个给舍离，因为这边所要表达的是对于非德的舍门嘛，所以呢，它着重点，据舍论文的着重点是在舍于非德，而不是在舍于德。好，那么因应这样的一个非德本身，有情还有跟非德有个德的关系，那么也有非德的关系。好，那我们要特别厘清的，好，非德本身在当下的话是绝对，好，同时间如果某一有情对某一法在一刹那中有非德的关系，那么在同一刹那绝对这个有情跟某一法呢，绝对不会有把这个非德给非德掉了，不会有同时。这个如讲义先前在346页说，现在法决定无有现在非德，唯有过去未来非德。若某一法成就的话，某一法成就的话，就不会有当下的非德。那同样非德本身，它如果有成就的话，它也不会有，不会有同时间的非德。好，所以这个如光记有一段问跟解云嘛，他讲说，德如果舍的话，就没有前后德。那非德本身是刹那刹那成就的，那于前非德既不成就，有非德起，就是刹那刹那就舍于非德。那为什么说德法异地？德法顿号异地，就这两种情况，论文提到这两种情况会舍于非德。那为什么论文这样讲呢？普光认为说，提问者这样的质疑确实有点道理，但是论文现在讲所谓的舍非德呢，是指舍某一类，一类都完全舍尽，而不是说只舍少分，不是从刹那刹那这样来去做说明，而是就一类的非德，一类法的非德完全断离舍离，不是从刹那来讲的，因为非德本身也是有为法，那既然是有为呢，它的作用上也是刹那生灭的。好，那因为非德本身有德，也有非德这样的一种情况，接着呢，就产生了提问者对于说，德与非德岂复有余德与非德？意思就是说，对于某一法的德，或者是说对于某法的非德，那么这个德跟非德本身呢，难道还有其他的德，或者是有非德这样的关系吗？好，那么接着论主就回答说，因言此恶，各复有余德及非德。也就是说，此恶是指第一次出现的德跟非德，然后那么个别都有其他的德非德，来去进一步去说明这个第一次出现的德或非德与有情的关联。好，接着请翻译，翻到讲义350页。 那么在三五零页注脚栏的地方，就是在说明刚才论文讲的因缘持二各复有余得及非得。那么在注脚栏的就是注脚一二六挂弧一啦，普光的说明呢，第二行注脚栏的第二行，因缘持得复有得，那非得复有非得，大概的说是这样。那他说如果要进一步的更详尽的说明，若别说者，德本身可以有同时的德，也有前德，法前德跟法后德，有对于德本身的前德或后德。但是非德本身，这如刚才提到的，非德本身呢，只有前德，前的非德或后的非德，但是不会有同时的非德。就是非德上的同时非德是没有的，只能有前或后，前或后，将原本的非德呢给非德掉。所以如刚才所讲的白板上面示意图，当然一的这一段论文我们更要清楚的，虽然在图解上我们是画在同一个平面，但是从时间点上的说明并不是，在非德的非德本身呢并不是同时的，是或者是法前的非德或者是法后的非德，那不能是有同时的非德。因为同时的非德呢就真的会是复复得正，原本是不成就魔法，但是你的非德又跟第一个非德如果同时间的话，那么就不会，就永远都不可能会有出现不成就不具备魔法这种情况。所以要将原本的非德给舍掉的话，要么就是时间点在前，要么就是时间点在后，那不可能会跟原本的非德同一个时间点。那当然这样的一种逻辑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或者在其他的学派看来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要记得有部它的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那么有为法它是以作用的有无来去说明三世，但是它的法体呢是恒存的。那因此他们在成立某些法或者在说明某些逻辑的时候，对于我们现代人或者我们已经先接受了不管是中观或者乃至大圣其他学派的讲法也好，来去理解有部总会觉得很奇怪，乃至我们甚至用一般人的思维去理解有部的看法都会觉得怎么样说得通，在前一刹那的非德把后一刹那的非德给舍离掉，这个到底怎么做得到，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对于有部来讲他们认为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法体是恒存的，那从作用上来去做说明。好，总而言之我们要记得，就是对于德跟非德他们本身可以有德，本身可以有德跟非德，那非德本身也有可以有德跟非德，但是非德的情况比较特殊，要非德本身的非德呢只能有前后，不会有同时。那德呢它可以有三时，就是前后以及同时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好，那接着呢，既然德有德跟非德，非德也有德跟非德，那么这样不是会有无穷无尽的德德非德德等等吗？好，所以提问者就讲到说，若尔岂不有无穷过？那么这样的所谓的无穷过，在印度那边他们认为这个在事实上是不符合的，那么在辩论上就是一种过失，就是一种过失，因为他们认为呢总是会有一个应该是有限量的，不会有这种无穷无尽的这种情况。 好，那么接着呢，论文就依着有部的看法来说明，说是没有无穷的过失，无穷过，那许得辗转更相成故，更相成故。那怎么更相成呢？下面就举例子，举例子来说明。以法生实，并其自体，三法具体。某一法它生起的时候呢，那么有情跟这一法本身的关系呢，就会有得以及有得得。好，那所谓的三法具起，第一个就是本法，就是指论文前面的以法生实的这个法，我们称为本法。那么第二个法呢，三法具起的第二法呢，是所谓对于法的得，这个法上的得。那么第三法呢，就是小德，我们在这边称为德德，我们对于法的德一般会以大德来方便说明，那这个德德呢，我们会以小德这个词方便做说明。所谓的德德就是它的作用只在于获得去成就这个德，所以接着论文就讲了为相续中法的起故，那么法德的作用是什么呢？去成就本法，以及去成就这个德德。好，那么这个小德，这个德德升起，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只去成就这个法的德。那因此呢，他们本身就可以圆满的去叙述彼此间的关系性，所以他说是故此众无无穷过，是没有无穷的过失的。好，对于这一段的论文可以参考注脚128刮胡一，刮胡一所引的是法宝的法宝的说明。好，请看到解释的第二行，虽双问得与非得，然二不同，得有大得小得，同时相得，但是非得不尔，已于现在无非得故。这个是这如刚才注脚126光记有提到，那127刮胡一的注释引文第三行也有提到，普光有说明到，那法宝在这一段论文的解释又说明到，那接着就讲到故知非德不如其德，有小非德，就其别义亦有大小非德不同。那什么叫大小非德不同呢？未翻大德名大非德，即非德大德，去非德掉，去舍掉大德中的所得法本法及它的大小四项。这边的大小四项是在后文不相应行法所提到的生住意灭。那生本身，生它有小生，就是我们往后会提到的生生。那么住意灭都如此，所以第一个生我们称为大生，那么生生我们就称为小生。那这跟这边的德还有德德一样，用大小来区分。好，那么翻于小德名小非德，那么其实应该就是非德非德，然后两个非德就是所谓的小非德。那么小非德呢，它只去舍掉，去非德掉大德还有四项，就是生住意灭四项而已。好，那么接着呢，就引《大毗婆沙论》的卷158，这个有部的正中讲到说，法与身等同一德德，相与所相即清净故。这边的相是指生住意灭，那所相就是指法，所相就是指法。 就是身住意灭所去象征的法。好，由此善通色蕴行蕴一得得的。以上论文得与非得相翻而立，不可不同。虽无大小非得，更护非得，以得非无穷，故非得亦非无穷。所以在解释没有无穷过的时候，只要解释得，就可以显示说非得也是没有无穷过失的。那原因就是因为非得是对应于得所安立的，所建立的。好，那么在这一段论文，它有些词的非得是做动词，是做舍这个动词的使用，而不是一个名词，就是没有加上上下引号的地方，基本上都只要有加上上下引号，它就是一个专有名词，那没有加上上下引号，基本上就是它的意义就是做动词的舍，舍离的这个舍。好，我们接着再看回论文，科判刮胡未复，显得无边无碍。第一个是先说明得无边，他举的内轮呢是与举善法或者是染污法来说明他三刹那有多少法的内容，多少法跟德还有德德会升起。如是若善若染污法一一自体出生起时，那并其自体三法俱起。那所谓三法俱起，就如上一段这个本法还有德以及德德，有大德跟小德以及本法，总共有三法是同时升起。好，那第二刹那呢有六法俱起。那六法是指哪六法呢？是指有三个法的德，这个德是指大德，还有三个德德，这个德是指小德。所以在第二刹那总共有这六法，有三个大德还有三个小德。好，那第三刹那有十八法俱起。十八法具体是哪十八法呢？是对于第一还有第二刹那所生的种种法，所生的种种法，其实前两刹那总共就是有九法，那这九法呢，它个别都有它的德跟，个别都有它的大德跟小德，所以前面的九法个别都有大德跟小德，所以它的德就是有九个大德以及九个小德。好，那在论文呢，它本身就是只有算到三刹那，那么以下就是比照办理，这个就不再多以解释了。那等一下我们会依照的普光的俱舍论记，或者是法宝的注释书，还有配合黑板上来进行说明。我们先将论文做个告解。那如是诸德后后转生，一切过去未来烦恼即随烦恼并生得善，刹那刹那相应具有。这边的相应具有是指相应法，相应法就是指心心所。那具有法呢，就伴随还有同时升起的，比如说生住意灭啊等等，或者是一些随心转法等等。好，那这些法它都是无始无终生死轮转，都有无边的德，都有无边的德。好，那且亦有情生死相续刹那刹那无起无边德，在某一位的有情在生死相续刹那呢就已经有无边的德了。那如是一切有情相续一一个别刹那刹那无量无边诸德俱起。好，那在论文第四行的个别刹那刹那中间的逗号可以删除了，那个逗号应该要删除。好，最后说明德是无碍的。那如是诸德即多 集会，那无对爱故，那是可以互相容受。那就像黑板上我们讲说它是示意图，因为德本身是一个心不相应行法，它是非色非心，所以它本身不是物质性的，所以说它是无对爱。这边的对爱是如在分别戒品俱舍论卷二，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有三种对爱，有障碍，有境界，以及还有所缘有对，有这三种有对。那这边的对爱是指障碍有对，障碍有对，大家可以去参考前文讲义俱舍论卷二戒品的内容。在对于十八戒的诸门分别里面就提到的，是这边的对爱是指物质跟物质彼此间在空间上是互相执爱的。好，但是德本身因为是非色，它不是色法，所以呢它是无所对爱，因此是互相容受。所以不管是某一位友情或者是三界所有的友情等等，那他们的即使有这样无量无边的德都是同时聚起，他彼此也不会有所妨碍。那接着论文就讲，若不尔者，亦有情德虚空不容，况第二等。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德本身不是无对爱的话，不是可以互相容受的话，那么光是一味的友情，它的德虚空尚且无法容受，因为是无量无边太多了，尚且无法容受，那更何况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等等友情的德，那怎么有办法可以包容这么多德呢？那因此呢，这样的一个内容当然是站在有部的看法，他们认为德本身乃至于非德，还有大德以及小非德等等，大小非德，大小德，它本身都是无对爱的，都不是物质性的，所以呢，虚空可以包容无碍，彼此间是不相妨碍的。好，那当然这样的说法是站在有部的看法，因为只有有部一系他们有成立这个不相应行法的德非德，并且将它看为是实有法体。那虽然是实有法体，因为它是无对爱，所以呢是互相容受。好，那至于论文刚才提到的，在黑板上的另外一边有标示的内容，我们就等到下一节课再说明。那么要先说的，在黑板上所标示的数量只有德跟只有大德跟小德，在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乃至于之后种种时间点的数量，只有包含只有说明每一刹那的小德跟大德的数量，并没有包含前一法以及没有包含本法的数量，那这是先附带说明的。那么相关的内容我们就等第二节课再进行，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到8点继续第二节课。